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吴计算机推荐算力三大方向：国产 AI 芯片、算力租赁和 CPU。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东吴证券研究所提醒您，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吴计算机分析师王世杰。今晚我来给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近期算力的三个非常火热的一个方向吧，包括像国产 AI 芯片、算力租赁，然后还有 CPU。同时这三个方向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的变化，特别是在需求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供给却非常有限，且也属于就是大家希望看到这种需求扩张而供给有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方向。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算力租赁和国产 AI 芯片，这两个其实是在一起的，就是它比较面向于国内的它的一个token需求爆发。因为目前来看，全球整个 AI 的商业化都是不断加快的，不论是美国可以看到 Anthropic 它的一个 ARR 已经到达了$440亿，增长非常快，不断创新高，还是说国内很多大模型公司它的一个 ARR 也在不断上升。整个全球来看，包括国内，它整个 AI 模型的商业化落地是不断加快的，需求在加大。那么国内呢，它除了本身需求好之外，还甚至还有 token 出海的逻辑，更加大了国内的一个 token 需求的一个紧缺性。所以说目前来看，国内的云是一直在涨价的。我们列了个表可以看到，基本上2026年开始，连续过去的4个月，基本做头部的大厂不止一次去上涨自己产品的一个售价。核心的原因就是算力的一个紧缺以及需求的一个旺盛。那么国内的算力的嘛，如果要去补充，其实主要就是来源于算力租赁和国产 AI 芯片。这也是近期两个比较火热的方向，其背后的产业逻辑其实是非常非常硬的。因为英伟达被禁嘛，要不你去买算力租赁，要不就去用国产 AI 芯片去补足，而这两个方向目前都是处于显著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产 AI 芯片。整个国产算力的话，其实我们认为2026年是全线兑现的一个元年。因为除去算力租赁之外，国产 AI 芯片是算力补足的一个重要力量。其实今年特别是一季度，多家大厂已经加大了对国产 AI 芯片的采购力度，把它们用来去补充一些低端的需求或者推理需求，来满足自己算力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特别的我们可以看到一季报，很多算力的龙头公司它的业绩或者订单其实是非常非常超预期的，这也是直接点燃了整个国产算力板块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其实在今年来看，很多的一些二线的算力公司呢，甚至都会逐步的进入到互联网大厂，而不再是之前只有头部的公司有 CSP 的一个订单。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二线的 GPU 标的，包括像平高股份呀、必仁科技、天枢之星、木犀股份这些上市公司，他们在今年 在下半年都会有新款的，我们讲叫互联网版本的芯片推出，然后流片成功，在 Q4 放量进入到大厂。所以今年由于需求的一个快速扩张，加上供给产品的质量提升，很多国产的 AI 芯片公司都会进入到互联网大厂，迎来一个产品的一个放量。所以我们认为今年是整个国产 AI 芯片公司全线兑现的一个元年。特别的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DeepSeek V4 的一个对国产系生态的一个强力的一个适配，其实也是加快了国产算力的一个崛起。因为我们知道国产算力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那么 DeepSeek 作为中国领先的国产大模型公司，愿意去花很大的精力去主动适配国产算力，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对于自己，对于整个国产的算力生态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特别是推理时代到达了 FP8 到 FP4， 那这个时代下的话，基本上针对 DeepSeek 是针对中国的算力给出了特有的这种标准。那么基本上我们刚提到的即将推出的新一代的互联网芯片这种国产 AI 芯片互联网版本，基本上都会去具备有 FP4 和 FP8 的一个算力型号。所以说在推理阶段对海外的替代是有望加快的，那训练阶段也会逐步开启。特别的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后续如果 H200 在中美谈判中可能会提到的话，那甚至它可能也会要求去强制配比国产芯片。所以我们认为国产芯片的一个崛起其实是势不可挡的。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刚刚就是过去的 Q1 国产算力的龙头公司，它其实业绩和订单都非常的好，这也是打破了之前大家觉得国产算力可能只能炒预期而业绩始终无法跟上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今年就是国产算力头部的公司开始去释放超预期的业绩，那么后面的二三线标的逐步进入到互联网客户中，也开始在 Q4 或者明年迎来放业绩。那这个国产算力可能会迎来像海外算力一样的，就是靠 EPS 增长来驱动市值上涨的一个阶段。在投资建议上的话，其实我们国产 AI 芯片公司，我们推荐主要聚焦于这种头部的芯片公司，包括像平高股份、寒武纪、海光信息、木犀股份、天数之星、必任科技、摩尔县城这些公司，我们认为在今年都会有非常大的机会。头部的像寒武纪、海光会有持续的业绩兑现，那摩尔县像平高、木犀、天数会有持续的进入到 CSB 大厂。那么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推荐一个非常有预期差的标的，品高股份。这个公司的话，它主要是和一级的一个公司叫江源科技去是关联的，他们两家公司互相持股。那么后续的话，江源也有望完全进入到上市公司品高股份体内。当前的话，品高是持股15%的江源。那么江源也是今年新款的互联网版本的芯片 T800。这个 H100 已经投片了，也预计是在 Q4 放量，它的参数也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大厂比较在意的带宽和卡间互联都做得非常高。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也非常有限，非常的充裕。我们也是验证到它的产能基本上2027年已经锁定20万颗，单价是在10万以上，预计收入也是在200亿，包括像阿里、腾讯多家大厂都给出了采购意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标的也是看400亿的一个目标市值，预期差也是比较大的。那么除去国产算力之外，我们第二个大火热的方案就是算力租赁，这个也是我们其实从年初就一直在推荐的一个方向。算力租赁的话，其实是国内如果缺算力的话，是大厂优先去考虑的一个算力来源啊，因为算力租赁我们都知道，它提供的是海外比较高端的优质的 NV 的卡，它的 token 质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算力租赁它其实在 Q1 26年的 Q1 景数据是非常高的。我们讲算力租赁呢，它是一种基于 AI 算力云的商业模式，它本质上是对外出租算力服务器。那么算力租赁的公司不一定拥有 IDC， 所以说它跟 IDC 公司肯定是两类公司啊。因为 IDC 个本质上你是造房子或者持有房产，那么算力租赁公司更多的是持有里面更为值钱的 AI 服务器，它的一个 资产会更加重资产，但是它的盈利能力啊，还有技术壁垒会更高一些。那么算力租赁公司在 A 股主要就是为云厂和大模型厂呢提供最先进的英伟达服务器的一个租赁服务。中国最先进的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都离不开算力租赁服务上提供的先进的能力的一个算力。那么国内的话，对于算力租赁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本质在于高端 N 卡在训练和推理方面依然相比于国产卡有更高的性价比，所以说它是在 token 爆发的这个背景下各家所争夺的核心资源。在2026年 Q1 token 爆发大背景下，大厂和大模型公司都在纷纷的加价去采购算力租赁的一个手里的一个服务器。所以说整个 Q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提前是给出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算力租赁的订单，甚至包括涨价，甚至很多上市公司都宣布进入到了算力租赁的一个领域，可以体现出整个算力租赁赛道它的一个供需的一个严重的不平衡。然后算力租赁的话其实是一个供给非常有限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持续涨价，甚至它的真正有能力的一个公司其实是收缩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公司都进入到了这个赛道，最终能否做好其实还是要考验它的一个真实的业务能力的。因为算力租赁有非常大的三个竞争壁垒吧。第一个就是它有非常稳定的拿卡能力，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大厂这些客户对算力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基本上订单规模都是在几百亿的一个规模。所以说你是否能拿到这么多卡，成功的交付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不能交付的话还要去交一定的罚金，是非常得不偿失的。第二的话就是你包括你自己的上线运营能力，因为这些我们讲都是以万卡集群去构建的，这些算力租赁公司把卡拿到后是需要自己去组网桥优给到客户去使用的，如果你运营能力很差或者是组网能力很差，都会影响你的上线交付时间，进而影响你的一个利润表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融资能力，那这个可能在今年会好很多，因为现在银行啊、金融公司都非常支持就是从 AI 算力资产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情况。然后算力租赁公司的话还正在经历着商业模式的一个升级，这个也是市场今年所才新出现的一个变化。老的商业模式的话，大家就觉得可能算力租赁公司向客户提供这种硬件服务器的租赁，那包括就是向他去提供服务器，那么算力合同大概是在3到5年。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会发生变化，因为现在算力非常紧缺，那么一些腰部或者是尾部的客户为了拿到这种充足的算力，那么他必须要让出一定的利润，所以算力租赁公司有望从原先这种裸算力出租的这种 IaaS 的商业模式升级为模型级服务的 MaaS 商业模式，就是讲的 token 分成，本质上就是他们会从大模型去卖 token 的获得利润中再分一部分出来，进而提升自己的一个盈利能力。因为现在算力是非常稀缺的，特别是算力租赁，我们讲叫价高者得，条件优者得，所以说整个算力租赁公司在行业内的议价权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盈利能力有望大幅提升，估值也有望从 PE 往 PS 去切换。我们这里简单测算过整个算力租赁的盈利情况，算力租赁右边这个表我画红框的几个点，就是首先它的收入因为涨价它收入会提升，那么现在银行它的一个融资的利率在降低表示支持，所以说在降低，所以整个算力租赁行业它会迎来成本的降低和涨价提升这个两个大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它的净利率会提升。我们去年讲它净利率可能整数到15个点，那今年在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的背景下，它的净利率会往20甚至更高去靠拢，所以说量价提升、量质提升的一个双击的一个局面。同样的，和国产算力一模一样，算力租赁其实在 Q1 它的业绩也是体现的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算力租赁的头部公司4家公司它的 Q1 业绩啊都是增长非常快的，包括像红景科技同比200%增长，协创同比200%增长， 对吧？银行环境也是，包括利通电子都是。所以整个算力租赁板块其实在今年已经开始兑现业绩了，这也是为什么本轮行情会非常强的一个原因，就不单单有订单上的持续的加单超预期，还有业绩上兑现。所以说算力租赁板块也是国内算力非常现在 EPS 和成长性兼具的一个板块。然后我们核心标的的话，算力租赁这块我们主要推荐头部的四家以及一些新兴的厂商吧。头部四家主要就是宏景科技、协商数据、利通电子、银丰环境，这些公司我们刚刚讲到都是已经在 Q1 体现业绩。他们体现业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去年的2025年已经拿到过大厂的订单，并且成功的把这个商业模式走通并兑现业绩了。所以说他的一个业务能力包括他的一个业绩兑现能力都是非常受到客户的认可的，所以在今年他们拿单的规模也是最大的。除去之外的话，包括有一些新进的这种算力租赁公司，包括像刚公告订单的东阳光，还有平时信息这种，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我们认为都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今年是需求显著大于供给的一年，所有的厂商都有可能在整个非常高速成长的赛道里面获得一杯羹。那么我们算力租赁公司的一个业绩，我们以我们首推的宏景科技作为一个模板吧。我们它非常简单，就是它的一个拿单规划除以5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7年的年化利润可以到27亿左右，2028年可以到60亿，所以我们给30倍或者20倍，可以看到800到1200亿的一个目标市值，空间还是有的。而且整个算力租赁板块依旧还会有持续的催化，那包括像行业云的持续涨价，包括像客户的持续加单以及他们的拿单，因为这些算力租赁公司在今年还有很多的订单可以去拿。然后算力租赁做完之后，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近期新增了一个新方向，就是 CPU。 其实 CPU 也不是新增，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资本市场就曾比较重点的研究过这个方向，但当时的行情没有像现在这么极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大家觉得海外的大厂真正的龙头像英特尔、AMD 还没有明确的给出或者上修它的业绩，给出 CPU 的用量的一个具体提升多少。那么现在在海外几大龙头相继宣布 CPU 配比要提升的一个情况下，整个板块的行情是顺理成章的开启了。那么其实 CPU 用量提升是一个从底层逻辑上技术的发展的一个必然，核心还是 agent 的一个发展。我们讲就是 agent 的时代，就是 CPU 的这个 CPU 的功能需求会直接体现，从而导致 CPU 的用量提升。我们讲原先在聊天机器人时代，就我们讲普通的这种直接的对话呀，或者是动模态的时候，我们没有 agent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我们讲我们就直接给出需求，然后模型持续计算，这时候大部分就是计算任务为主，所以说 GPU 是它是用量是比较多的，它负责运行模型来生成 token。 那 CPU 只负责简单的分词和调度和输入输出，所以说可能 CPU 和 GPU 的比重还是维持在1:8，是用量比较少的。但是在 agent 的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讲 agent 就像一个管家一样，它就像一个人一样，它可能要进行复杂的任务分配，进行多任务协同。那么这个工作的话，其实就是 CPU 所擅长的，它包括像搜索网络呀、执行代码、查询，其实这就是传统的 CPU 所能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讲现在肯定就是我大家去养龙虾，不管做任何事情 agent 的用量天然就是提升的。那么这种在未来多 agent 的时代，CPU 必然要用量提升来满足这个需求。这是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层的一个技术原理。那么三家大厂全球的 CPU 龙头英特尔、AMD、ARM 也是给出了他们的掌门人也是给出了非常官方的一个解释啊，就是首先是点燃整个行情的英特尔，他的 CEO 陈立武也是讲过去 CPU 和 GPU 的比例是1:8，现在是1:4，未来是1:1甚至更高，本质上就是 agent 的需求的一个提升。那 那么 AMD 的CEO 苏兹翁可能讲的会更加明确一些，他直接讲到2030年整个 CPU 市场的总规模会达到1200亿美金，年化增速达到35%，是非常高的一个指引。要是知道原先整个 CPU 市场大家觉得可能也就是个位数或到10个点的增长，这上调是非常明确的。同时他也讲了一点，就是说 CPU 的需求其实本质上来源于三类，一个是通用计算，一个是作为 GPU 的投机点的 CPU， 就是我们讲的 GPU 柜内的 CPU，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 agent 这种工作流的 CPU。那么通用计算就是我们传统的云计算，这部分的增长肯定是非常缓慢的，可能就个位数到10个点。那再一个就是作为 GPU 机柜内的 CPU， 那这部分其实也非常的有限，因为它的比重非常1:8嘛，原先它用量是比较少的，大头还是价值量还是在 GPU， 这也是过去几年就是整个 CPU 并没有因为随着英伟达业绩的高速增长而明确增长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第三个需求就是服务代理式 AI 工作流的 CPU 是大幅增加的，在这个场景下，甚至我们要专门去构建专门的 CPU 集群、CPU 服务器、机柜来去满足这部分的一个工作。而这部分的话可能会同样的不再是1:8，而是1:1甚至更高， CPU 的数量甚至会更多，所以整个 CPU 的用量在未来会大幅提升。那么 ARM 这家公司就是我们讲 ARM CPU IP 的一个授权公司，它也是明确提出了每 G 瓦 AI 数据中心需要的 CPU 的核数会从3000万直接提升到1.2亿，是4倍。所以说全球三大 CPU 龙头同样给出了同样的指引，所以可见这个产业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同样的话 UBS 也讲了，就是他讲2030年的 CPU 的市场规模是1700亿，年增速在40以上，比 AMD 还激进。所以说整个 CPU 赛道我们认为是刚刚开始。假设我们将来未来和 GPU 的用量是1:1甚至更高的话，即使 CPU 的价值量只是对吧 GPU 的1/4，那英特尔的市值依旧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跟英伟达相比。然后这块的相关标的的话，我们 A 股可以投资的首先就是已经在互联网大厂有应用的，这肯定是基本面对应的海光信息，它的 CPU 是明确已经在 CSP 厂商里面有出货的。那其他的包括像和盛新材、中芯、龙芯中科、中国长城、南汽科技这种，其实投资 CPU 投资者觉得可能国内的 CPU 公司很多还没进到大厂，没有那么好。但我认为投资 CPU 现在就像当年去投资国产的 AI 芯片一样，那么在这么确定的产业趋势情况下，那 CPU 将来肯定都是要自主可控、要国产的。那这些公司未来也都会逐步的去进入到CSP 厂商中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认为当前算力的三大方向就是国产 AI 芯片、算力租赁和 CPU， 本质上都是需求暴增而供给有限所带来的紧缺行情。那么这里边的话，我们最推荐的三个方向的标的我们都列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国产 AI 芯片，这里面我们认为 AI 芯片公司都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其中我们最推荐的是有预期下的品高股份，那么看400亿的目标市值。然后第二个就是算力租赁方向，这个肯定就是当下大厂最愿意去买的一种算力，因为它是高端 NV 算力，非常紧缺，后面还会持续的加单和涨价。那这里面我们推荐的是弹性最大的宏景科技。然后第三个就是 CPU 这块， CPU 的话是新增的一个技术方向，我们认为它正在可能像存储一样是一个全新的需求，这些老的 CPU 公司都会在 Agent 的时代迎来新的一个成长曲线。我们最为推荐国内就是包括基本面的有确实已经在大厂里面有应用的海光信息，还有比较弹性的像和盛新材、中国长城这些。好的，以上是我关于就是算力目前最好最景气然后比较新的紧缺的三个方向的一个汇报。那么后续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关于我们推荐的标的，也欢迎联系我们动物计算机团队。然后谢谢各位投资者今天晚上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